其实看这个剧，我刚才就想笑，因为那个刘老板吧，哈，就是穿的比较正规那位，这个就挺像当年我的哈。这个不过我不像他那么，他吹的有点太玄乎一点哈。这个不过我当年也是一去教会，就是跟他去辩论，跟他去吵啊。我说整整吵了3年半。其实我了解基督教很早，79年就知道基督教，但是来到美国9年之后才真正切身接触教会，啊，非常自信自己绝对不会信耶稣，所以结果最后居然信了，也非常自信自己绝对不会做传道人。你说干什么活不好哈？找正份工作，结果这样信主之后，好像那就是我的一条路。不过有一句话我倒，那个剧前面，那个解决我大概觉得简单了一点。对不起啊，当场批评。这个其实信主之后，我跟各位朋友讲心里话哈，你还会遇到挣扎，你可能过去抑郁，可能还会抑郁，痛苦还会有，但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你可以去跌倒，可以去受到挫折，但那位神爱你永不改变。那个最终的点不是落在你的经验，不是落在你的理性、你的经历。啊，因为看我们个人东，你要知道，只要你把那个聚光那个焦点放在你个人身上，你有一天总会灰心失望。把心灵那个焦点永远集中在他身上，就是这个，哪怕世界天翻地覆了，哪怕我自己简直失败得一塌糊涂，但他爱我永不改变，那是唯一的希望。所以生命的焦点就是你找到那个生命的源头。这个剧本写的蛮深刻的啊，这个我就看着想笑，包括讲道中许多地方都讲的哈，就像那个太太这个讲这个特别愿意比哈，那就是我们中国很有特色的一点哈，这个而且我最近发现你这个中国特色和别人还不一样，这个其实你想嫉妒心哪个民族都有哈，这个美国人嫉妒心是说哦你好我比你还好我超过你，中国人嫉妒心有的地方表现就是说哦我超不过你没关系把你拉下来啊。这是有特色的地方，都嫉妒，但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其实，中国人大更另外一种就是那位西洋讲，就是你会发现中国人活得比较累，比较累，或者说很累。所以我有时候特别佩服中国一些老人哈，好不容易一辈子累出头了，熬出头了哈，把孩子都供出来了，他们也留学了，也成家立业了。完了之后呢，又不远万里来到美国，这个遭洋罪。中国多少年的土罪遭完了，遭洋罪啊，来帮看孩子，这个电话来的不敢接，上街就等于失去腿啊。这个我有时候一天想，何必呢？如果真的人生就这么几十年，你眼看前面日子不多了，前面日子为什么不把剩下生命时间好好尽情去享受？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就看这些小美国鬼子，你看他真不值啊！他长大连你的中文名字可能都记不清楚，呀，管你叫奶奶都比较困难啊，grandma 对吧？这为什么你还来这么大岁数又没有医疗保险？万一得病，那真就该忧愁了吧？这个。一，可能你心中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一线希望，只是你把那个希望放在人身上，放在长寿上，放在一个家族身上，家族的延续。其实真的有一天，当你生命中看透的话，人生大概不如意的事情十有七八，佛教那话说的非常非常深刻，人生是苦。不是说你没有开心的事情，没有高兴的时候，有，但好像就记忆中那个高兴的时候就不是很多，而忧愁的东西你想摆去又摆脱不掉，又像我们这个民族又生忧患死于忧患，你知道就一生就忧忧愁愁，啊，这个我有时候就常想，其实这不是说有一天为了把大家忽悠进教会来哈，忽悠你们说。啊，这次你们就把我们自己本来我们原来其实挺棒的哈， 这个叫你这么一忽悠就把那个人生一万面讲那么深，其实这是很常识的一件事情。人生，人生如果真的看透了，你会讲啊，如果只有这一个世界，这一个人生，人生摆脱不了一个苦字。所以这个有个佛教徒把那个话说的就很有意思，说你看人这张脸哈，这个那个眼眉就是个草字头，鼻子是个十字，这个嘴就是个苦啊，典型一副苦字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又容易把这个苦瓜脸这个戴在脸上，对吧？所以人家都讲这个，他是不讲香瓜脸哈，这个南瓜脸啊，这个但照本山讲斜八字脸啊，那也是个苦字。其实人生苦字和讲人生那种虚幻性，应当是一切思考人生中人不可避免要想到的问题。而且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相信没有一位神，相信你活的这一辈子就这几十年，你这个人生如梦，人生皆苦，是你绝对摆脱不了的结论。不只是基督教讲，啊，古今一切那些最伟大的人、最深刻的思想家、艺术家，他们有一天当真正思考人生，他们一定有一声叹息：人生如梦。啊，我们中国人大概一讲到诗，总会想到陈之涣，对吧？这个登黄鹤楼完之后怎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太棒了，就我一个人。高兴吧，怎样？念天地之悠悠，看无穷大的宇宙，无数个时代过去，而我一个人来有一个人走，最后结论什么？我独自流着眼泪走去，那种悲哀摆脱不了。啊，古今中外，普天之下，你是唯一的一个。如果你这一个人，先看你自己人生，看不到我到底从哪里来的，往后走的路看到的只是一片虚无。你如果心灵不站立，处非麻木。所以我们今天讲说，一切做爱好文学人一想到苏轼，就不可能有比他再伟大的中国词人。苏轼写的最伟大的词大家都知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国古今写词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气魄，一句话就将江山人物全部都道尽。讲江山大江东去，但现在写就不一样了，大江东去中间拦个坝，当时还没拦，你就看到那个无边长江滚滚东流，完什么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知道一个人写到这样一个诗词，就是一句话将人江山人物都写进，这个有这样一个开头，结尾就难写了。结尾该怎么写哈？就可能要像哇，鹤令三山五岳旗开道，我来了，对吧？我们少年时代，你刚才一听那个就做动作那个，你就知道就是属于文革那一代哈，属于骨灰级人物，出土文物，现在网络要叫出土文物，这个。那这就是说啊，江山如画，风流如其实上说我来了啊，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啊，鹤令三山五岳旗开到我来，这是大跃进一种著名的民歌。现在看你讲这绝对是精神病，对吧？你来的好啊，你本来就在这儿来的，不你走怎么走啊？这是难。所以想到那个去路，最后苏轼一声叹息，人生如梦。想当年曹操指挥千军万马，啊，打遍半个天下，三国称雄，啊，我们都会，中国人一讲这些，我们许多老人都会讲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所以给儿子当马骑，完了给孙子也继续当马骑，不，儿子那不当马骑，没功夫啊，管，这个给孙子就是给当马骑，那个伏枥千里，你一看这哇，曹操真是雄心万丈，但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耻。还有其他的词，还有其他的有点，当我想到人生将近怎么样，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好朋友相会，大家一时相欢，玉月之情从心底融起，举杯歌唱青春。二十年再相会，我们大学时候都等到二十年再相会。那个说二十年后我是坚决没去，你知道二十年前是等着相会的时候，大豪情万丈。你到二十年后一个全老了啊，这个国家没中部地区没发达起来，我们同学的中部地区大部分都发达了。你这知道这个人生就这样过去了，人生如梦。不只是中国人，你去看西方人，你去看东方人。啊，你去看俄国人，你去看荷马史诗，你去看俄罗斯当年那个第一流的那些伟大的作家和诗人，当他们看到人生的时候，说讲到什么，说哪里有酒杯举起，哪里就是丧钟在敲响，是不是啊？王熙凤同志怎样说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同一个意思。酒杯举起那是很棒，但你知道当酒杯狼藉大家离开的时候，那就是丧钟在敲响啊！所以王熙凤说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荷马史诗中荷马怎样讲，就楚天下再再没有比人更可悲的，他的悲哀一个接个一个，而且再加上一句，唯有他自己知道这是悲哀。你说如果人真的像唯物主义讲的，人就是个动物，多幸福，对吧？就像我们今天晚上吃完了，完了之后就，我小时候你知道的梦想是什么？就这一辈子有一天可以天天吃饺子，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因为小时候那个北方，你知道没什么可吃的，不像现在这个年轻人，你们大概理解不了。我们小时候真的一年到头吃几顿饺子，而且限量。而且那个馅儿呢，大概就是白菜馅儿，顶多芹菜馅儿，还没有想到什么茴香馅儿啊，什么这个你知道虾啊，这都没想。这时候一想，天天能吃饺子就幸福了，就满足了。真的有一天，真的可以天天吃饺子，你却再也没有少年时代那种幸福的感觉了，没有那种感觉。那猪子就不会了哈，你天天怎么喂它精饲料，它都会满足，都会高兴，啊，都会高兴。所以你会发现。人和动物不一样，人为万物之灵，啊，动物你给它吃的喝的就饱了，对吧？它可能有痛苦，但不像人讲这没事的时候，你像刚才那位讲的这个老抱怨，其实现代词叫什么叫郁闷，对吧？现代这个典型的神经病，不是说这种都是抱怨，是叫郁闷啊。网上流流语言，你知道前两年就去年大陆流行一个最著名的一个短贴，就是一个另类青年，知道什么叫另类吧？不知道的大概都老了，所以你千万别举手。一个另类前就穿戴都很另类的，完了再吃个大面条，完了之后你写的就是说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哇，这个贴子马上红遍中国，大江上下啊，顿时滔滔。这个顿时跟贴，这个词就发现，这个完了马上就一个排比词，哥发的不是贴是寂寞，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哥渐行渐远，江湖上留下哥的传说。就你就发现全在这一代人，就是他们按我们小时候标准多幸福啊，哈，一来美国就开车，而且好车。我们才在美国时候还开车，看别人开车都觉得有一天能开车就很幸福。按正理说他们不应该，但就是这一代，啊，什么郁闷，还我还以为就是他们郁闷，结果我朋友和我有时候我孩子一问才知道是怎么 boring 啊烦，一个意思，不是中国的特殊病，这个时代中郁闷。有的时候就讲，就是人心中都盼望喜乐，都盼望喜乐，人心中都希望开心，而且我们生活中也的确有些开心的事，但这些开心的事为什么不能持久？而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为什么常常环绕着我们，想挥之即去，但经常挥之不去？为什么会这样？有一天总得要问自己。那大家有人讲的话，有事，你说人生中有没有开心的事？当然有开心的事。这个中国大概古典的说法应该是三个字，对吧，哈， 这个洞房花烛夜啊，那个现在都已经古典的哈，现在都不洞房了哈。这个周一恋爱，这个周四周二上床，这个周末就离婚了。这是现代，所以，完了，第二个是金榜题名时啊，这个现代人比较开心的啊，就是考大学那么累啊，终于可以解放了啊。这个，但你会知道，在美国，这个最郁闷的人中的一群就是大一的学生啊。自由意味要带来责任，有一天真自己都受不了，百家巴巴的巴望老，摆脱老爸老妈的控制。但真正自由了，你会知道，你就会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危机在那里。所以大一上学是最危险的时期，最危险时期。完了。第三个单元，他乡遇故知，他乡遇啊，这个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这是中国人讲说，这是人生中最开心的三个时刻。如果再加上比较另类的，应该说是，打麻将全胡，啊，这个现在你大陆回去，绝不能你听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了，你说从南到北麻将声声声啊，一直到。晚上一直到清晨，西方人讲话有点不同。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老师这个讲了，他在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问西方人说什么能开心？如果你想一天开心怎么办？他说钓鱼。你明显说这个答案是什么？是男士，对不对？这个女士应该什么？go shopping，逛商店。这个你会知道，这男女之间不同啊。这个男性的绝大部分一进商店就疲软了啊，就绝对的由刚强变软弱，哎呀，哇就不行了，腿就不行了。这个女性就不一样，她再怎么柔弱哈，一进到商场她就变了人了，就像左拉比亚就进了妇女乐园。哇，完了，看这个东西太便宜了不买，看那个东西太贵了不买。好不容易看一个东西价钱合位，你等，哎呀老婆终于你要买了，那我等一下看下周能不能 on sale。 这个男女之间不同啊，这个男女之间不同。这个单也有个别男士，我也听到的，有个别男士能有这个力量，那就是恋爱中的好手，这样姐妹们找恋爱最好找这样的，能陪你去逛商店，至少你们可以获得一天的幸福，这个不会为逛商店而彼此吵架。那么要想获得一周的幸福呢，说就是度假，对吧？度假，尤其攒个两三千块钱啊，那不够了，要更多一点。完了，跑到欧洲啊，跑到欧洲去维也纳，完了去巴黎，巴黎必去的地方是凡尔赛宫，对吧？凡尔赛宫必到的地方，你看蒙娜丽莎像。完了，走到哪块穿一下，要像瞻仰遗容一样啊，这个就停留那么三秒钟、五秒钟。啊，完了，回到家，还没逛完就觉得太累了，太累了。所以我说我自己有时候，我们人有时候真正你问自己到底有多少独立思维，自己家门口的花从来不看，鸟发声是没有感觉，完了华盛顿那个国家博物馆中那里有个镇山之宝，就是。谁的？你们知道华盛顿应该镇山之宝是谁的？有一件作品，那是应该是这个，就离你们最近的一个，应该是全美唯一的一件达芬奇的一张画。你可能待这么多年你都没去看过。你说你对这一个东西，在你家大概花车费也就是10来块钱，你都不会去看，你跑到哪儿看巴黎去？不活遭洋罪吗？这个。你心中没有那种对美的渴望，其实不过随个潮流大家去逛我也逛。那逛你知道再好的旅游，这个到五六天了，你再好的床宾馆再好的饭，不如自己家那个这个粗茶淡饭那个破床或者那个好床舒服。所以这个除外旅游，除非专门旅游爱好者，你不能太长，太长那个最初本来是高兴而去，完了吵架而回啊。那么要想一个月的快乐就度蜜月了啊，这就不用去讲了啊。那个蜜月，这个当年有一个大陆一个兄弟，这个弟兄就是说要准备结婚了， 他要度蜜月都，我说方老师你有什么建议？我说最好的方式你就随便找个农村乡下地方，特另类的地方，完了拿点东西俩人坐，就什么没事出来溜溜吃吃，溜溜吃吃最好，千万别去到处跑啊，跑你是遭罪。我说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我说给你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准备早说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他说这个事情这么严重，这个问题，这个蜜月中最大的危机就是你不会说，尤其做丈夫你不会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结果我后来他弄蜜月过来，我说你说了几次，他记不清了。这个一年的高兴的事最高兴该什么？你想获得一年最高兴，这一年你就这一年想这个事就像范进中举那样高兴，你说应该是什么样的事？中头彩哈，六合彩或者七合彩，反正中了，哇，一中了就像范进的啊，就不知道了啊，非得老岳父打几下才能明白过来。这个在美国这个又很讨厌，你一中了之后各种的，就整个家庭都会被破坏了哈，小偷首先光顾，对吧？大头也光顾。完了之后，这个各种的这个叫你捐款的信是源源不断的，从老头老太太小这个童子军都在那你门口捐款，所以说这个人不能爆发，爆发大概许多时候都不幸，啊都不幸。那后来就美国人问你，这你想一生的快乐怎么办？想一生的快乐怎么办？大家知道应该一生快乐应该怎么办？哎呀，你们都太属灵了，信主。觉悟太高，六十怎么不可能的？没有这个几率，而且你也不能保证自己大概能不能活到六十岁。其实说句很刻薄的话，但也很正常。他想一生的快乐就早早死去。长寿者辱啊，是不是这样？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七八，十有七八。一生劳苦愁烦，你会，这是人生共同的经验。我有时候你就常想，你这就比如说讲，我知道这个许多大陆来的，你说假如说啊，毛泽东49年10月1号那天站在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个时候在一个远距离，大概就像英国那个能超过英国那个士兵那样，将近在两里之内。完了，一个特务，美国的或者是最好是台湾的，完了，一打，完了，毛主席刚说中国人站起来了，完了他就那一枪就响了，一枪命中，然后呢，毛泽东就慢慢奄奄的倒下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老人家倒去了，你知道这一枪就成就他了，就成就了千古伟人。是不是就这样就成就他了？因为你后来大错就没有了嘛。你这个四卷之前那些小错，人们就可以历史家可以计算不算了，对吧？结果然怎样？土改杀了几百万地主，这个反右整了50多万知识分子，完了文革一点讲话1亿多人迁内，期间3年大饥荒，饿死了3000多万人，这些东西永远涂抹不掉。长寿者辱，有几个能保持晚节？晚节难保。所以有一天真的想，如果人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一天真的觉得好像，这当然不是我说，那个哲学家就说啊，满说就是你明白了，想明白了，你就早点死去。当然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吧？所以我们就经常，即使你明知道好死啊，舍身去，中国人民站起来，我老人家宁愿倒下去啊，这个还是不倒啊。这个我们想赖活着，这个赖活着一个赖字，就把我们这个人生的百般无奈说得一干二净。这个字用得太棒了，啊，赖活着。因为有一点你自己说，你就想到，你说整个的人生过程的确是个赖活着。如果我们的人生就在这一场，就在这几十年之间。到我们死之后，就像佛教说的那个一了百了，天人永绝。你说整个人生过程不就是个等死的过程吗？就是看谁等的时间长点，对吧？还有的人等死了，等了几十年、上百岁，哇，成植物人了，他还在等。那有的人就是啊，正在幸福最高潮的时候，对吧？小孩到15、16岁。 啪呀，正跟他的女朋友第一次接吻的时候，啪下一个车被撞死，你说这个就成全他一生最幸福就达到了。第一次初吻，啊，梦寐已久的情人，刚在梦中还没醒的时候，一让就结束了。所以有一天你真的如果把自己的人生就确定在这一点，你有一天你除非你麻木，除非你麻木，除非你不愿意面对那个真实，面对那个真实，如果你死前这一切，其实你自己不过是在等死，只是别的等死早一点晚一点，只是好死还是暴死，对吧？不就这么简单？突然死亡还是什么？还是真正就正常死亡？死亡哪有正常的？对吧？死亡本身不正常，要如果说正常，我们大家都争取死亡了，对不对？死亡不正常，我们只是由于无奈，为了赖活着，有一天哦，给赖活着，说最后有一天到赖死了，这个赖不过去了，完了就死，说这叫正常死亡，死亡不正常，因为人没有人内心深处渴望死亡，对吧？但如果无神论是真实的话，如果唯物主义真实的话，那你说有一天死亡怎么可能成为正常？我们不就在自我欺骗吗？就比如说你自己父母都已经到了这个七老八十了，八十多岁了，完了得了癌症，又是第三期，完了之后你哪个就是这个时候把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坚持到底？妈告诉你，说实话啊，这个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毛主席当年语录，其实你这个病你没救了，吃点药呢，就是文学化叫苟延残喘，其实是医生化就是多维持几天生命。完了吃完之后你也得死，死了之后你就现在又大陆又不能火葬，就不能土葬，就只能火葬，烧了之后就变成那么一股烟，完了之后你剩下那点骨灰只能做成肥料啊。这个孩子，我当时你死了肯定能哭一下，很痛苦。但死久长了，时间长之后，痛苦也会渐渐的啊死去啊，不淡漠。至于儿媳妇哭呢，那你知道吗？十个中有九个的只是用，你知道吧？情景作用，情景作用。这个小孩子们哭都不会哭，啊，你死就这样一了百了。哪一个真的不这样？你现在多活就是浪费资源。现在世界资源很紧张，尤其药物资源，对吧？这个土地资源都很强，我们也那个敢这样。我们为什么在父母真的进病危的时候，还有最后一点努力，我们还想要多活一点？你心里盼望是永生，不是速食。如果你心中没有这个盼望，你绝对不去救嘛。如果你父母看没买，说：“哎，孩子救我干什么？来美国挣点钱不容易，对吧？你们孩子过吧，给你孩子攒点钱，将来上耶鲁、哈佛，实在不行上维吉尼亚大学，对吧？那个学费一年就到将近三万多啊。为什么还有一点盼望？”因为你内心中盼望的是永生，只有永生来给你带来生命的喜悦和力量。直到那一天你找不到那点之后，你找不到真正的永生，找不到真正的快乐，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成为你的快乐，就这么简单。人找不到那个真的，就一切东西对他讲假的都可以成为一样。所以我在这一段讲，我们有时候有些知识分子，我就当年我自己特别，你知道吧，瞧不起，瞧不起那些在我自己认为是小民士兵，就是说那些小市民啊，不是说小民，是小市民。我记得有一年我去这个杭州，你知道我是学文的，学文的人都有点这个叫浪漫，或者说现代话叫装嫩啊，装嫩。这个阳春三月正是春柳依依哈，啊，你到苏堤这个一走，那感觉就非常嘛，又在清晨哈。完，这个时候就遇到，那个住那个店的小老板，你和这个一个农村大嫂在那争论价钱，争论之后，你知道就会五分钱的事嘛？哈，这个南方人争论他不像北方人，北方这个男的就不像我这样就比较粗鲁，对不对？讲不讲几句话都嗓门高了哈，嗓门高，实在不行有时候这个手就上去了哈，他文斗不行，他就来武斗。谢谢。这个南方人吵架的也像唱歌似的。那个男性也像唱歌的时候，所以就我就在那听了半天，哇，我就为五分钱这个吵，这哪叫男人，哪叫大老爷们儿，对吧？要我甩下一块钱转手就走哈，好男不和女斗，对吧？你一个大老爷们，你和一个家丁 一个种地的大嫂一般见识，这个太没水准，挺高尚，知识分子清高啊。但有一天问自己，范一德，当年写文章你发表之后，发表你文章那个编辑从西北来到北京，你为什么请他吃饭？你又不随便请街上任何一个要饭的吃饭，见一个你就出于爱人民的角度，对吧？完了把他请来吃饭，你为什么单单请他？不要说我们之间只是出于革命友谊啊，革命哪有什么友谊？最后革命其实都是革命不友谊，对吧？这个命你把我的命革了，我把你的命革了，对不对？是这样吧？所以你就像这个没打天下成功的时候，那彭德怀和毛泽东亲密战友啊，完了之后革命成功之后，那是隐瞒已久、隐藏已久的敌人啊，这是革命啊。那我就问自己，你真的就比别人高尚吗？你真的就比你自己瞧不起的市井、你一边的小市民高尚吗？不错，你的确仍然不可能去为一毛钱去跟一个卖菜的大嫂争，因为你一小时候苦过，你知道卖点菜不容易。但你自己嘲笑他、瞧不起他、孜孜盈利，但你自己为什么孜孜求名？不过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市民，他自己希望这点五分钱对他自己很重要，他每天靠五分钱积累自己的生意。你自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证，你自分你求的是个名。一个孜孜求名，一个孜孜求利，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对八两。我们都堕落了，只是堕落的方面不同而已。所以有一天，真的当我们自己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无论你自己怎样，有一天你真的清醒知道，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福乐，没有真正的满足。这个生活中永远是非常真实的。如果你看的就是唯一的这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你摆脱不了一个苦滞，摆脱不了一个实质，摆脱不了一个虚无，摆脱不了个虚无。生命在基督教看来其实是一场赌博，是一场赌博。不错，在基督教看来说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有悲哀、有眼泪，但是另一面有笑声、有永生、有永远的生命。一个人生命真正的一场厉害的地方在哪？就是这场赌注，你敢把它赌注压在哪里？这边有苦难，这边有腐落，这边有死亡，这边有永生，这边有永生，这一边是悲哀，那一边是喜乐，你到底把赌注压在哪里？这是你一生之久的选择。就好像一扇窗户，打开这扇窗户，你可以看到头上的朗朗青天，你也可以看到地上有一滩狗屎，青天和狗屎都在那里存在，问题是你的心要看的是什么。你如果看到那一个朗朗的青天，你就会知道虽然有阴天的时候，但生命值得活下去，虽然有眼泪的时候，但是有一天它可以擦干我的眼泪。你如果看到地方就那些狗屎的时候，你说完之后，你说人生就是一场无尽的悲哀，人生如梦。啊，你说我根本就没看见，那就更惨了啊！那是麻木，那是麻木。其实信仰也一样，我跟各位朋友讲，其实信仰本身就是一场赌博。基督徒跟有的时候，我常讲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跟别人说真话，那么要说真话前提就是你自己要对东西有了解。就比如说来讲，我这些年到世界各地方去，到美国各地方去讲道布道，那么许多朋友就很真诚地问我，就说范老师，你能不能给证明有上帝？那你说哪一个传道人不想证明啊？那我直接跟别人讲话，我说绝对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给你证明出来有一个上帝，我从科学证明不了，我从哲学证明不了，从逻辑上也证明不了，没有一个人能给你证明出来有一个上帝。如果他能证明出来，这个人比上帝就更高，就这么简单的东西，不可能去证明。还别说证明有上帝，证明自己老婆心里爱的到底是自己还是另外一个第八者，你都证明不出来嘛，对吧？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都能用证明的，对吧？ 你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怎么证明？哇，他和这个小伙和那个女孩子恋爱的时候，哇，就看那个他的女朋友怎么看怎么漂亮，怎么看怎么顺眼，往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正常的，对吧？如果情人眼里出的都是东施的话，科学理论讲呢，他的眼眉其实很一般啊，他弯了一点，少了一点，但他看，哎，少了点就少的恰当好处，啊，这是情人。你说只要有一天用科学去证明，科学证明怎么去漂亮，对吧？这个赵飞燕，啊，瘦骨瘦就是瘦骨型的，对吧？还那么瘦，这叫美。那杨贵妃呢？胖了就像现在那木，我不能说像哪国的女人了，这有点侮辱女。她真是同样粗的身板，哇，大高个，袒胸露腹啊！那个，你就看唐代真厉害啊，那也是美。环肥燕瘦，怎么去衡量？是环肥是美还是燕瘦是美？女性腰围到多少地方那叫正常？没标准嘛，不同时代不一样嘛。所以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证明的，不是说没有证据，就是无论要多少证据，它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证据。上帝就是这样的事情，上帝这件事情有一天最后说到底，就你哪怕有80%的证据，你绝对不可能在一生中有100%证据，也没有一个传道能告诉你有100%证据啊。凡是跟你们说我全能证明，那一定是忽悠，或者这个人就是说，恕我直言，比较浅薄，不可能证明。这个在哲学史上，这个都已经很清楚，所有关于上帝的证明都有漏洞。完了，一些无神论者、一些朋友就高兴，你看，你不能再信。这个，我其实反过来一句话也证明，也是对的，就是说，没有上帝这件事情，也是不可能从科学、理性、哲学上证明的。因为你要证明没有神，你就能证明无，啊，你就让古今中外从创世到如今宇宙存在，你都搞明白，这点绝没有可能。所以这两点逻辑上等值的，既不可能从科学上、理性上证明有一个上帝，也不可能科学上、理性上否证有个上帝。走向上帝认识也是一场赌博，就是证据有相当程度，但没有百分之百的，但你最后要把赌注压在哪里？因为你已经上场了，你已经在这个人生中了，你不可能不赌。你手不赌这点也是意味着你自己在赌了，你赌了不信。所以法国的大科学家、宗教家、大散文家波斯卡尔，他有一个名言叫几率，就是从科学角叫几概率原理，其他叫赌博原理，就这么觉得。就是他这么就这么简单，比如就假如你相信有上帝，但上帝实际上并不存在，你不会失去什么，对吧？就是因为至少一点，信上帝对绝大多数教会来讲，就甚至伊斯的穆斯林也好，他不会主要你做坏事，对吧？当然你说也会有点损失，就像刚才那位朋友那个演话剧说掏出个20块啊，这是你知道自己在摆脱点物欲的控制，其实也是个好事。但也可能相反的一点，就是你证明了，就是你相信没有上帝，实际上也没有上帝，你也得不到什么，对吧？你现在没有上帝，实际上也真的就没有上帝，你得不到什么。你不是因为我不相信有上帝，我这个人变得更崇高了，他特崇高，特愿意帮助别人，不可能的。因为相信无神论，无神论是个无的原则，从无中得不出有。就是你今天的，那我又陷入无神论什么？无神论就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就哪怕孔子讲仁，这个孟子讲义，对吧？你都做仁义，仁义总要说明什么是仁，什么义，人们才可知道点什么东西。你说一个无的原则，就是没有上帝，得不到什么东西。他最怕的第三点，你相信没有上帝，实际上却有上帝，怎么样？打牌就叫什么？叫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你不知输了此生，你除了失去了来生。他说权衡利弊，人本能的相信，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就概率的原理。当科学、理性、知识都不能正确化，人从维持自己的生命量，他选择美好，选择光明，选择喜乐，选择平安，选择不被祝福，不愿意想被诅咒。 喜乐也是这样一次选择。这个选择中，我把一生之久的东西不再选择我自己要压在做自己快乐的某几件事上，不是说选择在那个钓鱼度假，你或者是度蜜月，或者是二奶完了之后找三奶，对吧？不是选择这些事啊。他说我把一切东西啊，选择生命选到一个最基本点上，选在那个对象，选在上帝身上。我把我一生之久的宝，把我生命真正引起我喜悦的根源，不是选择这个客观事物上。你可以造再好的东西，你歇息几天不会给你带来持久的满足。就像你有小孩子，你给他买再好的玩具，再贵的玩具，你咬了很大牙，花了这个100块钱买的，你以为你自己对孩子尽了一个孝父的责任，对吧？这个现在都没有孝子贤孙了，都是孝父贤爷。这个时代变化了。你以为你记到这个字，你就那玩具拿几天之后孩子就没兴趣了，他宁肯玩那锅碗瓢盆交响曲啊，跟你老头老太太拿着。这个人是需要人的，所以世界上最蠢的方法就以为给了孩子更多的物资，更好的物资，更多钱给孩子带来幸福，你知道是诅咒，那是咒诅。所以你真正想得到那种长久的喜乐，内心真正的满足，那种愉悦，应当把你自己生命压在一个地方，什么？就是你是被神所爱的，你是被神所创造的，你是神所钟爱的儿女，你是神所心疼的儿女，这是唯一一件事能给你带来持久的满足，永远的喜悦。因为有了这一条，你就知道，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灾难发生，无论我自己人生还要流过多少次眼泪，无论死亡如何猖獗，但有一天这一切都必将被战胜。不只是在未来，而且就在此时，哪怕灾难如山，我可以有尊严的活下去。哪怕我流着眼泪，但我可以赞美那一个不抛弃我的主。哪怕面对着死亡，我可以唱一首平安的歌。这是试验，这是试验。因为有一天你真的找了上帝之后，你就发现你找到了真正的家。这一位家里有一位爱你疼你的老爸，你就找到了人生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啊，就像高更画那幅画，那是他最著名画。那幅画的很长标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这个之间该怎样生活？”这就是你自己孩子一小的时候，或者你孙子两三岁小时候才懂理智的时候，问你老爸老妈的一个最简单问题：“妈，我从哪里来的？”妈从哪里来的？我一小时候不知道问过这个问题，肯定问过了，因为我是很有哲学思想的。吹一下吧，这个真听孩子问。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问的时候，你说妈说我从道边捡来的，完了还有的问送来的。但一般来讲，有点文化人，又对中国有文化人，那不好直接用科学。你知道三岁小孩懂啥科学？哎呀，从妈妈那来的。不要以为小孩好糊弄啊，啊，从妈妈那来的。你知道人一有了思维，每个人天生都是神学家、哲学家。除非能找到那个终极答案，要不然他就不停问到底。孩子就问了：“妈妈从哪来？从老子那来？老子从哪来的？哒哒哒哒哒，完从祖宗那来了。”孩子不懂祖宗那个词儿，但是看人是有一生有一死，这个从那里来，他一定说那个一个还有一个来。除非找到一个不是自我存在，就他靠自存永存的，要不然他总该问。所以小孩就问了：“这个祖宗从哪里来的？”不懂祖宗，还问这是妈祖宗哪来啊？祖宗从类人猿进化来的。孩子也不懂什么叫类人猿，对吧？你不知道三岁小孩懂什么叫类人猿呢？但他有本能，他有人的本能，有那个直觉。他说啊，那个类人猿是什么啊？就像动物园像猴子那种生物啊，那种动物。孩子一听就会笑啊，他开心，妈你骗我，我不是没看过猴子呀。它和人不一样，哪一只猴子因着我们人把它关进动物园，他们集体起义要革命， 要造反，要争取侯权。哪一个猴子都看到了你们这满地的这个这个家门口那个杜鹃花开了之后，他就唱起了这个杜鹃山的一首首歌，哇，就做起了一首诗词，哇，感动那个花门前流泪，啊，感时花溅泪，对吧？春天正是流泪的时候，没猴子不会这样，唯有人才会这样。你是人，因为万物之灵，除非你找到那个根，找到那个家，找到中国安身立命根，要不然你人生就除了麻木之外，你只能陷入虚空。深刻的人陷入绝望，浮浅的人在麻木中，在醉死梦中中欺骗自己一生。唯有人，哪怕他就是个很普通的小民，他可以就为真理而追求真理，去为正义而献身，像孔夫子、孟子，他可以杀身成人，舍生取义。如果人就是动物，比高级点动物，他自然而然要本能行事。人为什么能超越本能？就因为人和动物不一样，他有灵性，他有灵性，他知道生命中仁义道德、舍生取义，这个是高于生命。所以有的时候，当生命发生矛盾的时候，当同时是吃熊掌还是吃鱼的时候，他宁肯为了更高目标吃那个鱼，而且不肯为了维持那个生命吃熊掌，或者你可以说相反动物。这是人，只有这样有一天他可能明白，你说梵高干嘛呀，那个时代你干点什么不好，你就成天画那个向日葵，画个没完没了，对吧？一辈子就卖出一张画才30块钱，你现在一张画就3000多万，还是美金，干什么？哪一只猴子会做这类事情？画一张画没人买，再画没人买，画了一个向日葵不满意，再画向日葵，对吧？我这次来就想看他那只玫瑰，上次来看到，这次没看到，特遗憾，看到他自画像。哪一个人会像莫奈那样，如果就为了赚钱的话，哇，画完了一个这个睡莲再画，永远捕捉不到自己心中那一份最美的睡莲。因为你是人，除非找到那个根，要不然你永远在人生必定陷入是无家可归，注定要流浪。我一开始已经讲了，这不只是每一个小孩子要问的问题，也是一切古今最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宗教家要一生之久问的问题：人是什么？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这一年常跟朋友讲，无论你怎样去看圣经，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认真看了圣经这本书，不一样，不一样。估计你找不到第二本书可以同圣经衡量，就是我不用那边，就是那个开头，我不去讲别的。古今人，所有人，从大人到小孩，最伟大的时候，最普通人，一生之久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圣经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了，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无论你自己怎样能行，不要高抬自己，你是被创造的。无论这个世界怎么瞧不起你，你不要低看自己，因为你是被神创造的。你的一切美好都来自于神，你自己哪怕是个要饭的，你和那一国总统一样高贵，世人看你，你只是个卑贱的人，在神眼中都一样，因为什么？他是凭着他的爱创造了你，他愿用他的爱一生之久来遮盖你，来拥抱你，这是人生唯一能活下去的根据。他永远爱我，我在生命中能经历到这样的爱，我在生命中由于深知上帝爱我，我可以喜悦的度过人生，我可以在人生中，在一个苦难的人生中找到真正的喜悦。他爱我，他爱我永不改变，即使到我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他的时候他已经爱了我。真的有一天，我不知道你们 你知道人居住常州都不会感觉，我这次来到你们，你们是马里兰还是马里兰？对啊，我就老弄不清这是马里兰还是维吉尼亚或者华盛顿，反正这个三个地方都来过了，不就这次都来了。我就今天到今天看一下，就在你们这附近走一下，三尺之内有芳草，看到没有？你们这个杜鹃开的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那种美，那种颜色，黄色的、白色的、粉色的、红色，你看那一片片红色，你知道，任何一个画家的再大的巨著，顿然失色。今天心中有没有那种喜悦和满足？非得买一个更大的房子才满足吗？清风朗月不用一文买，好花如云，是恩典。是恩典，但有点你知道了，我创造那个天赋，真有他的无限的恩典拥抱我，你会知道我可以喜悦的享受人生，因为我不再是无家可归，因为有一位天赋在爱我，他爱我永不改变。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生活着唯一的根据，没有这样一份永远的爱，没有这样一份爱伴随我一生，我们活得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而这样一份爱，有一天当你这种心中品尝的，真是清风朗月，不用一文买。如果你说你回大陆，你还有些抱怨，说有屋檐，你在你们这里看，可以看到朗朗晴天，可以看到朗朗晴天，可以拿着一杯水来啊，在英国工厂给他饮用这些清洁的水。我们人生最需要的基本的因素，阳光、雨露、水、泥土、空气，没有一个是我们从娘胎带来，我们给人间带来第一个是哭声。但这些东西都是被给予的，而且是每天给予你的。为没为自己能呼吸个新鲜的空气感谢？为没为自己早上起来之后听到四中有鸟叫感谢神？并哪怕你就自己富有万金，成为亿万富翁，我告诉你，生命最需要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被给予的，没有一个人敢配说我配得这一些，没有一个人，这些被给予的，是那位爱你的天父，既然你自己不理解他、反对他的时候，他已经给予了你，他给予你和给予别人的一样多。你不要去老去像那个剧中那个剧本看到别人有个大房子，就想到自己只是个 townhouse 住在 basement， 对吧？你要看到你的 basement， 你那家那个住那个 townhouse 住在那个大房子里和你一样同一块蓝天。只要你看到那个同一块蓝天，那个天上有太阳，有几片白云在飞，底下这个鸟在唱，生命中有喜悦在那里。所以基督教给大家说，人生真正要得到喜悦，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找到喜悦之源，找到那个神，凭着你的信心相信他爱你，在你的生命中体验到他的爱，让这样的爱成为生命的旋律，这是喜乐之歌。但我们人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罪孽，每一个人呢，反省自己人生中，我们都会，只要良心尚存，你一定会感到罪孽深重。你不想做坏人，你想成为正人君子，但你的一生有一件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你想行的善，你行不出来；你不想做的恶，你却常常去做。所以，古今关于心理学最深刻的一个描写，不在于人要作恶，而在于人要行善却没有能力。不是说你一点能力也没有，而是自己没有能力一贯始终如一的一生之久做好事不做坏事，而说你一生之久渴望再也不做坏事，但你没有那个能力保证你自己不再做坏事。我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一生有多少罪孽，罪孽有多少多么沉重。所以一个有良知的人一定会像即使高尚伟大的像孔子一样，他有一天会发生叹息。怎么叫圣人？天底下没有圣人，即使被称为圣人的人也有过错。 只是他们的过错怎样，如日月之样，在天下清楚地摆在这里，自己知道了就做出道歉，小人怎样就闻过是非，有了错还不承认，这就君子和小人之别。不在于君子，不在于圣人说没有过错，而在于大家都有，但却没有一个人这样小人去遮掩他，真正就是甘于坦诚他。他即使真正的君子，有一天问自己，你真知道自己一生做了多少孽吗？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想自己就很清楚，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有时候伤害我们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正常，他们可能一生之久不知道那件事，他说那句话，他的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啊，就一下子伤害到了你，可能20年后你还忘不了他说那句话，他可能一生不会知道。我们每人没有能力知道自己，能够省察自己的每一个罪孽，而正是这种罪孽把人带到了永远的毁灭之中，叫永远死亡。耶稣来到人间就是要为完成我们人生一个根本的扭转。他知道每个有良知的人一生最大的内疚就是犯了罪，就是深感自己罪孽深重，深感到自己良心痛苦，而就没有能力拯救自己。耶稣来说，我把你的罪孽都承担在我身上，我把你的罪孽都洗净了，如洁白如雪。从此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说，阿爸父，带我回家。这就是耶稣为我们做的一件事，我们这些人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做的，因为没有人能救我们自己。我们走到哪个人，就刚才讲，就都是50步笑100步，半斤对8两，大家都烂了，只是烂的地方不同而已。不能指望一个人他这个地方烂的比你少一点说他就好了，其实你烂的少的，你只是烂的少一点而已，你不可能从来不烂。你说我从来不烂，我太好了，那这个没救了，绝对没救。因为自己烂到那么好不知道，这个最大的罪叫骄傲。所以耶稣来到人间就要做一件事，要把我们从罪孽中拯救出来，洗净我们的灵魂，从此我们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回家。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怎样感觉，我自己知道，自从我自己开始有良知以来，或者良知觉醒以来，你知道反省自己，其实到今天一样，你就会知道自己真是一生罪孽深重。有的东西可能别人不知道，但你自己清楚知道那里，你也知道自己不再想做坏事，但你没有能力去完全不在，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你想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但却常常不知不觉之间做小人；你想在父母面前做一个孝顺的子女，但却不自觉地去反叛；你想做一个好父亲，但却成了一个坏父亲。我们人都渴望做好事，我们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我们想做的好事我们不能一贯做出来，我们不想做的坏事我们常不自觉去做，谁能救？耶稣说，我能，因为我一生纯洁无瑕，因为我爱你们爱到一点，我愿意为你们舍弃一切，甚至献出我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这爱就是我们喜悦的源泉。就是有一天真的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主啊，我从你那里得到了救恩的之乐，这种救恩的喜乐是我们自己可以从此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回家。我最后给大家讲一下我个人的生命。我从来没想到我的信主，一开始就讲到了，我去的教会和教会吵了将近3年半，吵到3年半一个什么呢，我们教会那边怕我，就类似你们刚才讲的那个穿的那个很笔直的 那位先生啊，这个带领带，但我穿着是很随便的，所以今天没系领带。我相信这里基督徒不会因为这点说我自己不属灵吧，这个那个容易产生 lay off 的效果。所以我讲到了能不系领带就最好不被勒上哈。这个和教会吵了三年半，这个他们没办法，就是说我这人还有这点好处，我哥礼拜几乎都去教会， 反正你知道，我就这么明确，那不去教会就陪太太去逛商店，那比去教会还难受。那就去教会。这个，你知道教会都有一套节目，来了一开始崇拜哈，这个敬拜赞美啊，那个时候完了唱歌我愿意唱啊，因为在家不能唱歌，我一唱歌我太太就抱怨，我也没得罪你啊。所以我就不怕得罪上帝了，因为上帝造我就五音不全嘛哈，我就可以反正教我唱歌，这个完了听讲道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坐在那儿，就像有很大仇恨啊，用这种大话叫苦大仇深，坐在后面就睁眼睛看牧师，睁眼睛看牧师，就专门就挑他讲道中有什么毛病。你知道你要到教会拿一个很大的垃圾筐，一定找到许多垃圾的。其实不是垃圾不在，而是你自己把自己就用我自己话，这多年把自己变成一个粪筐啊！来教会的任务就是捡粪，哇，捡了一堆粪之后，挺、了不起。你看这个又不好，那也不好。其实你自己的问题，你把自己变成个粪筐，自己当年没自觉到这点。我当年有这个本事，讲完道之后呢，就办主日学，对吧？主日学有查经班，我一坐下去之后，带查经班就紧张了。你说赶他走吧，教会没这个规矩。没这个规矩，留得来呢？这个人明显是搅局的。这个，而且呢，我这个人又学过哲学训练，又读过基督教的东西，我又搅局，不是胡搅蛮缠，对吧？不像刚才那位朋友讲，他就几句空话，那个特没水平，吹自己能耐。我很客气的一点点提问题。这个，而且为了当年你知道批评基督教，我就这样四卷本的系统神学都读过。我问教会的，但没信主，我问许多基督徒，你们读过神学没读过？我这样读几卷本读啊，几乎90%没读过。我说那你还好，感谢神我没到你们教会啊。你到你教会你根本不是个了。这个我是不肯变成简单请吃顿饭之后由一个爱心发作一下完之后我就信主了啊，那个太简单，这知识分子做到理上能至少说通一点。说而且当时带我们查经班大概都是港台来，你知道这个人就是说没像我们那代人经过王大命哈，这个一个都练得钢嘴铁牙的。我当年真有那个本事，真的是这样，就是他这个领查经班一停下来我就讲，我一讲能讲10分钟20分钟啊，就把那不信的人讲的更不信了，很得意啊，当年很得意啊，因为自己有水平。反正我知道教会不会赶我走，哎，我还你也奇怪，就当时那样跟教会吵架，我还愿意去教会，就是这样，哎，我总得教会探讨还是比较高尚的问题。对吧，人为什么活着，道路在哪里，怎样去面对自己的良心，这就是这些东西啊。我就无法想象，你这都是知识分子还高级知识，怎么可能周末就坐在一起研究窗帘问题啊，或者老在你家孩子学他们雅马哈，我家孩子学雅哈马啊，或者巴拿马，就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太俗了一点。而且到教会中还有这样，你和基督吵，基督不敢跟你翻脸啊，不敢跟你翻脸，绝对不敢。你当不到有时候特受尊重。所以我就去。决定自己没想，一直到1995年1月9号，我觉得我自己人生该做个决定，要么就再也不去教会了，你就浪费时间嘛。这个，而且你自己成了，你知道，大家特别怜悯你，为你祷告的对象，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所以，要么就信，而且但我那天清楚知道，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信。我们一开始就讲，所以我那天就跟神祷告，那个晚上11点多钟。我就跟神说实话，这是让我愿意相信你，但信心不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说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所以能得到那个新生命，他的生命。因为来美国几年之后，我就明天大概会讲啊，这是做广告，就情绪变得越来越不好，我就求神能帮助我。祷告之后呢，就发现。当天晚上呢，因为你来教会场的时候，你会听到许多叫这基督教所谓见证，就是他的讲他信主的经过。我也听过许多见证，说有的人他一信主那天痛哭流涕，有的人听到特殊的声音，看到特殊的影像。真的那件事，你看就像发生15、16年前这，就像在昨天似的。我在祷告完了之后就开始听，那个时候已经11点多，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啊，寡听了两个孩子睡觉声，孩子和太太睡觉声。这个呼声不甘心呢，因为人嘛总是你知道吧，他你就抓住一个他看不见的，他总是不踏实，总想都能看见，就把他摸着啊听着， 完了我就站起来走到我们这个窗前，我们这个乡下地道乡下，就希望屋里看不了什么影像，就哪怕外面就出现点什么东西，我这不就踏实？你看，我相信上帝，神也就一下就出来了，没看到，没显灵，心里有点失望啊！神，你不都想信，你就显一下，不就叫我心里知道，我心里就准确了嘛哈。其实我真的想，你说真的那样，神的那样，就像我显现，就当年像摩西显现一样，我他妈一祷告之后，腾下我们家房子着了，我他妈赶过来打911啊！我告诉各位们，神没按照你的要求向你显现是怜悯。我们人狂走，我当年在教会狂说：“你告诉我上帝，你给我证明给我看。”现在马上就没有，我骂他，他证明我，我一来头就信了。我告诉你，真的那样，神不用来就叫你必死无疑。因为人非圣洁，人如果不是纯洁无瑕，就没有任何人直接见上帝的面，连摩西都没看到。所以上帝没向你显现是怜悯，还给你机会，是你我不至于堕落在这无路可走。但那天晚上有个感觉很不一样，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就是属于那种悲观性质的人啊，这个但那天晚上就开始，你多年自从学哲学就更加悲观，因为我自己那个悲观的气质再加上这种理论上那个系统的学说，就这个人生就没办法活，但又没有勇气自杀。所以那天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很平安，就心里突然那天晚上睡觉开始变得很宁静。第二天发现自己呢有一件事改变，就愿意祷告。这个来教会几年之后，你就最怕的是祷告，因为从逻辑上一分，你说你现在祷告，上帝在听，世界还有几亿的人同时在祷告，都在听，啊，这个逻辑上你都弄不明白。所以他教会最怕祷告，最怕祷告，尤其怕叫你低头祷告啊。所以别人叫低头祷告，我都头抬头来看旁边的基督徒，你们哪个在祷告啊？就那天开始愿意祷告，祷告就跟神其实说的很简单，就是神，我愿意相信你啊，求你给我新生命，就那么几天的，就是有话祷告几天我都怕了。我说范先生，你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了啊？就这么几句话，怎么值得老去说嘞？我跟各位朋友讲的话，除非有一天圣灵感动你，要不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称上帝为自己的阿爸父，没有一个人能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但如果当圣灵感动你那一刹那，你愿意祷告说，你不要拒绝。拒绝，一再的拒绝，有一天就感受不到这样的感动。结果不到一周之间，我就一件事决定性的转变了我的一生。我从14、15岁的时候就得了个慢性病，多年没好。完了之后呢，信主的就是1月9号那个晚上呢，我祷告呢就把这件事就提出来了。当然我这个人又是个很清高的人，觉得哪是为了自己点什么事儿去请个工作啊，生个孩子啊，帮家都求上帝，这是你自己都能做的事儿。但坦率讲，如果人什么事儿都不需要上帝，还何必信上帝？我们总有点在上帝面前永远是乞丐，只是这个人要饭要的是钱，这人要的房子。那我当时就是这些是神，求你医治我，但又怕这个事儿不灵。万一神不医治我呢？我又不想为这个事影响我的信心，只要能给我新生命就可以了，我性格改变就可以。我跟神说，如果不医治我，你等我病发的时候我能忍受就可以。就那么一次祷告，结果就没想到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干扰了我将近20多年慢性病突然间没有。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我问基督你会反应什么，基督说感谢主，我说我觉悟没那么高。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信，我说这两天我是不是自己为这个事反复祷告了？没有。我说第二天，我说这两天是不是因这个事情，因为那天晚上我自己情绪激烈变化了？没有。我信主那个事谁也没告，就很宁静，对吧？我说第三件事，是不是我给自己心理暗示的，自我心理暗示？我说上帝全能主，你医治我，你就在今天医治我，一句暗示也没有。我就在那一天接受了30多年无神论教育，彻底垮台。我到至今也无法解释，我在1月9号那个晚上，一个没有信心、心很微弱的一个祷告，怎么可能又在没有什么激烈情绪变动变化，又没有心理暗示，又没有再祷告，又得了20多年的慢性病突然好？但我知道的很清楚，因为我那天祷告了，而我的病没有了， 我知道我是奉耶稣基督的祷告，我知道是神医治了我。我在那一天真知道，天地宇宙之间有一位神，这一位神至今仍然掌握在天地宇宙。只要人向他敞开自己的心，你就可以知道你回家了，你有永远的喜乐。他拯救了你，洗净你灵魂的一切污垢，你从此就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称上帝是你的阿爸父。生命的喜悦就从天而降，这一个喜悦是金钱买不来的，是大房子、好多工作买不来的，是朋友之间喝酒吧，这喜悦是神赐给你的。你只要有一天来到身边，你会知道那种内在的喜悦和满足，你在流泪时感到的宽心，在面临死亡得到的宁静，在欢笑的时候献上的感恩，都会告诉你，生命一条喜悦的河，那条河是源源不断的河，河的源头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一位主就是你的阿爸父。就在那一天，我的生命发生了变化。这是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跟各位朋友兄弟们传福音，愿盼望你也去经历那样一个时刻，把你的心向主耶稣打开，让他说：“阿爸父，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带我回家，求你把我从罪业中拯救出来，求你让我的良心苏醒，使我知道在你面前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浪子，但这个浪子今天要回家，阿爸父带我回家，好不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把这么多朋友带到这里。孩子不知道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什么，甚至他们也和我当年自己一样，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但主，我们知道一点，我们从明白事那天知道，我们的一生渴望爱，我们这个一生渴望欢乐，渴望喜乐。主，求你把这一点赐给他们，求你要今天到这里每一个朋友，他们今天有勇气跨出一步来到你面前说：“阿爸父，我就是你寻找那个浪子，我离家出走太远，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无论是朋友之间的举杯欢庆，还是更大的房子、更新的车，还是一个个更高的学位，不能满足我，因为我是你所创造的。如果不回到你的怀抱中，我不可能真正得到喜乐和满足。阿爸父，带我回家，因为我本来贵为天地之子，我本来贵王子，但多年却甘心做乞丐。阿爸父，我把自己自我驱逐了，你创造了我，你用无尽的爱呼召着我回家，呼召我回家，但我却做一个乞丐一样，在人生世界掺杂剩饭，哪怕一杯酒、一株药也可以使我满足，那真正的满足我却不知道在哪里。我那短暂的满足带来更大的焦渴，更多的失望，失望之后我不知道路在哪里，我便说人生没有满足。阿爸父，求你今天我看到你是我的满足，因为你爱我，你爱我知道永永远远，知道千秋万代。阿爸父，让这样的爱成我一生的喜悦，让我一生以你为我的喜悦。哪位朋友，你接触教会以来，包括到今天晚上，你今天愿意做出一生的选择，相信耶稣，承认他为你的救主，在阿爸父那里得到你永远的喜乐，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愿意和你同心祷告。哪一位朋友，你今天愿意做出一生的选择，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同心祷告。有哪一位朋友，雷鹏，你自己愿意今天真的就像当年耶稣说那个浪子一样，你愿意回家，你在上帝面前说：“阿爸父，我就是你寻找那个浪子，但我今天愿意回头，我愿意在主耶稣的爱中得到一生的喜乐和满足。” 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跟随你一生。有哪位朋友有这样的感动，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比较腼腆，但的确信仰就在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在此刻发生的事情，要么就全有，要么就一无所有。哪位朋友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今天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好不好？我们把手举起来。好，我们再做一次祷告。愿神的灵感动在这里每一个寻找他的朋友。阿爸父，求你让我的良心苏醒，让我知道我自己来到这里想找的是什么，什么阻挡我自己寻找你，不愿意接受你。阿爸父，我们真是堕落了，你那样爱我们，你创造了我们，你千万遍地呼唤我们回家，让我们去做一个浪子，在人生到处流浪。我们背着你，我们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人，我们得罪了自己的父母，得罪自己的朋友，我们不配成为你的儿女，但你却这样爱我们。即使在今天，你也用你的爱来呼召我，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求你赐给我看到我的罪孽深重，我的灵魂深处是一个虚空，是一个深渊，是一个地狱，那里的火是绝望，是孤独，是麻木。但我今天知道，主，在那里有永远的喜乐，在那里有真正的满足，在那里有无尽的爱。阿爸父，帮我，呼召我，让我自己的灵魂苏醒，来到你面前，走到真正的喜乐路，一生以你为满足，靠着你得到人生真正的喜乐，不只在今生，而在永永远远。哪位朋友你有这样的感动，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可以把手举起来。有，感谢主，上帝赐福你。还有哪位朋友，你就像我一月九号那晚，你做出你自己一生的选择。还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愿意来到主面前，让你人生真正的满足，从此这个世界无论再有苦难，还有多少眼泪，你今天在那里知道，你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上帝赐给你那永远的爱，你真正的喜乐在于你自己有宇宙间最宝贵的身份，哪怕这个世界都看不起你，但你知道你是神所爱的儿女，耶稣为爱你而死在十字架上，他今天愿意带你回家。有哪位朋友，还有哪一位朋友，你今天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感谢主，上帝赐福你。我最后做一个短讲，我就希望为我在座，今天我看到来做很多长者，我跟各位长辈们说一句心里话，就像我当年跟我父母说一样，各位长辈，在人生中没有什么都能伴随到永远，抓住这个机会信耶稣。我当年信主之后最渴望的就是我父母信主，为了他们能信主，我有时候自己三四天不吃饭，你知道，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可能去骗别人，但我不能骗我自己的父母，因为我觉得我的一生最亏待的，或者这一生对我恩情最大的人间，就是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为了我的母亲信主，我说三天不吃饭，那时候国际电话非常贵，我给他们打电话，只盼望老人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满足。感谢神，最后我父母都信主。各位长辈，神把你带到美国，使你有个机会听到福音，这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当你在病床躺的时候，当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无药可治的时候，在从天上的内心中有个永久的神在说：“神爱你，我爱你，不要怕。”所以有今天最后一次为你们祷告，真盼望你们抓住这个机会去接受耶稣，来到教会中，让上帝爱伴随你一生一世。主今天来到这里，看到许多中年人，也看到了许多长者，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当年的父母，还真在这里盼望他们在这里每一位今天都能信你，因为他们心里知道的很清楚，这个世界不能满足他，哪怕自己的孩子做到更大的一座房子，哪怕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女多么大，但那种孤独绝望，那种对内心的未来不恐惧，这个世界不能满足他们，因为他们本来是你创造的，若不来到你面前，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主，你把他们带到教会中来，你把他带到今天晚上这个聚会中来，你有自己的美意，因为你要把你的平安喜乐赐给他们，你要把永生赐给他们，你要让你的爱伴随他们的一生，直到他们再见你的那一天。主，告诉他们心里说不要怕，哪怕即使将来有一天回到大陆，不要怕，那只能杀死身体不能杀害灵魂的不要怕，最怕的是我们的灵魂无处家可归。主，愿我们今天怕的只是你，怕的是我们自己心中得不到你，怕是真的有一天面临生死大限来的时候，面对只是无尽的哀怨和空虚，我们什么也把不住。但求你今天有一点让他们自己把住，握住你伸向他的手，那是一个钉上钉痕的手，是一个爱之手。阿爸父，帮助他们，就像你帮助我当年白发苍苍的老父亲老母亲一样，让他们信你，让他们一生得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哪位长者，哪位朋友，这是最后一次呼召，你们愿意信耶稣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抓住这个机会去信耶稣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有没有？好，我想我们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只是最后一句话给各位朋友们用一句话，耶稣一句话去作为共勉。耶稣当年答应一切寻找他的人说：“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给你开门的那位是造天地万物的主。愿上帝祝福我们今天来到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兄弟姐妹。谢谢大家。